法案自酝酿之初，经历了三年立法的拉锯，多次是改名，无数次的修改之后，终于有望送交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美国发明半导体现时是将制造业以及是随之而来的工作带回家的时候，拜登总统这个星期在一出推文就是这样，中国非常之密切地关注美国芯片法案是有原因的，它是试图在制造这些芯片方面领先于我们，并且不想被击败。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领域带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姿势，而美国似乎一直缺乏长期的应对之策。半导体芯片涉及到几乎所有的工业活动，是美国工业竞争力以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在目前美国两党政治激烈对峙的政治环境之下，该个立法虽然被批评为是有很多的缺陷，其中包括对中国不够强硬，但是仍然能够得到两党共同支持，充分反映了目前美国在中国问题上面的紧迫感。就在这个星期，美国国会两院就芯片法案表决投票的时候，国际芯片行业爆出了一则颇为令人震惊的消息，声称中国可能已经成功制出了7纳米芯片。加拿大科技咨询公司星期二在一篇推文当中说，通过对一个芯片样品是进行逆向工程分析，他们认为中芯国际很可能自去年以来已经能够在无极紫外光黑机等最先进的设备的情况底下生产7纳米芯片。专家仍然是对此进行评估，目前世界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有这样的制造能力。20多年前，美国拥有全球无可匹敌的半导体制造优势，在1990年芯片产能是占比高达 40%。 然而近20年以来，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当中的份额一直是在稳步下降，目前仅仅是占 12% 左右。尤其令很多国会议员担心的就是，在先进芯片方面完全依赖越来越可能陷入战争灾难的台湾。中国近年来倾举国之力发展芯片产业，虽然它最尖端技术还是相距甚远，但是已经逐步在产业供应链当中形成一定的优势。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协会的一份报告预测，如果保持目前的势头，一年多之后，到2024年，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在全球销售额当中占比可能超过美国，达到 17.4%。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面，跨党派的基本经济政策一直是推动全球化，无论是任何的产品，无论在哪一度生产都并不重要，没有上升到国家安全的考虑。与此同时，中国吸引了大批美国制造商以及他的投资以及技术，美国失去了数百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甚至某些行业亦都是被掏空，连本来应该是美国强项的芯片亦都是大量地依赖进口。这个总额高达2800亿美元的法案被认为是美国最近扭转这个趋势的最大努力，是几十年以来政府对产业行业政策最重大的干预。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这个努力标志着在美国近期历史上对产业政策所作出的一次鲜有先例的尝试。拜登总统表示，制造业工作又回来了，正因是这一部的法案，我们还将有更多的制造业回流。非党派组织 Open Secrets 最近的一份报告说，美国在芯片方面的投资以及制造项目一直是很低，尤其是在和其他的国家相比，仅仅是去年就有多个国家宣布了25个芯片制造项目，而美国仅仅是宣布4个。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说，如果不采取任何的行动，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当中的所占份额在2030年的时候将会减少到 10%。 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半导体制造产能将会达到 24%。 报告表示，虽然届时中国可能仍然是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一到两代，但是它强大的制造基础可能会加快它们学习曲线，以缩小这个差距。由美国高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以及高级主管创建非党派组织科技网络， 的总裁兼执行长摩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对美国全球竞争力来讲的开创性的立法。他说他确实是令到我们非常之专注于赢得同中国与其他竞争对手的博弈，他们正在寻求开发新兴技术，并且为世界使用这些的技术制定规则。摩尔表示，13年前彭博创新指数首次出台的时候，美国排名第一，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而现时美国仅仅是排行第11位。他说在有关政策上面，我们一直是朝着错误的误入歧途，使到这一切成为可能，而这个法案就是一个对方向的修正。芯片和科学法案主要涉及到两部分，芯片部分是协助厂商扩大生产以及是研发，而科学的部分则是鼓励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科研创新，并且是加强美国在基础科学教育。该个法案为投资生产半导体芯片的公司设立 25% 的投资税抵免的优惠，而之前美国的一些芯片制造商已经是宣布，如果该个法案通过，他们将会在美国本土建厂生产半导体芯片。之前英特尔已经宣布将会在俄亥俄州建立一个耗资200亿美元的新半导体制造厂。而此外，美光科技表示计划在未来10年里面投资超过1500亿美元用于存储芯片制造以及研发，其中一部分将会用于美国本土生产。在外国企业投资方面，在这个星期就在这个法案获得国会两院批准的时候，南韩的 SK 集团当日宣布在美国进行新一轮的高达220亿美元的投资。这家南韩第二大企业集团拥有世界第二大内存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公司以及 SK 创新公司。拜登总统在宣布这个投资计划的时候表示，在过去这些的技术投资流向了中国，今日我们这一届的政府这些技术投资正在是进入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资深合伙人克里斯蒂安雄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前一些的英特尔、台积电、三星等厂商的主管都抱怨说，在美国制造芯片未有来自政府的具有竞争力的奖励措施。英特尔的首席执行官帕德里克·吉尔格辛格曾经公开表示，如果这项的立法未有通过，英特尔将会考虑在其他的市场投资。他说所以他不能够再有这个的藉口。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总裁以及是首席执行官阿吉德·马洛查在星期四的一份简短的声明当中表示，芯片法案的投资税收抵免以及是资金将会有助于创造数以千计的高技能工作岗位，并且跟上世界各地的激励计划。马洛查在给予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说，其他国家强而有力的激励措施以及是美国联邦激励措施的缺乏等等的因素，导致了过去20年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当中的份额下降了大约 50%。 芯片法案提供了急需的激励措施，以帮助振兴美国半导体制造基地，从而创造数千个高技能以及高工资的工作岗位，改善同多个贸易伙伴的贸易不平衡，并且减少国内对服务经济的依赖。马洛查指出，芯片和科学法案的通过是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他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即是美国致力于跟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脚步，亦都是好像他们一样认识到芯片的重要性，并且相应地进行投资以加强他们本地供应链。芯片法案推出之前，参众两院都曾经通过了各自的对华竞争法案，但是两院迟迟未能够达成统一意见。为了能够使到法案在国会下个月收会之前尽快落地，两院优先是审议了涉及到芯片的内容，并且根据这一部分的内容，在协商了一年多之后推出了目前这一部的芯片法。持反对意见的国会议员主要对政府大笔投资而不是依靠企业和市场振兴美国芯片制造业不满。共和党议员批评说，法案是违反了自由市场的原则。 对瘦身之后的法案，另外一个主要批评的是对中国不够强硬，未有包括以前版本当中旨在对抗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是贸易行为的关键提案。在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去年4月发起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包含了有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新疆维吾尔人权、认识到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十分之敏感的内容，但是在最新的2022芯片以及是科学法案并不包括这些的内容。立场偏于保守的传统基金会主席罗伯茨表示，该个法案对应对中国威胁方面不可接受，他未有让北京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负责。而此外，如果美国公司在之前的情况底下协助北京侵犯人权，该个法案亦都未有规定要追究美国公司主管的责任。罗伯茨表示，应对中国野心的答案不是花费巨额美元来帮助财富500强公司，亦都不能够保证这些钱最终不会变成资助这些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如何确保政府资金不会使中国受益，一直是最有争议的热点问题之一。法案为此而加入了俗称为是护栏条款，规定自该法生效之日起的10年期间，法案所涵盖的实体不得在中国或者任何其他受关注的外国从事任何涉及半导体制造的实质性扩张的重大交易。这些限制被认为是将阻止拿美国补贴的晶圆厂10年之内在中国发展28纳米以上的产能。常常对是中国持强烈批评态度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该个法案缺乏保护美国研发的关键护栏，目前这个版本甚至是比之前参议院通过的法案更加弱。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五批评说，部分的条款限制有关企业在中国的经贸和投资将会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扭曲，中方是必要的时候采取有力的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旨在倡导美国产业回流的非营利组织回岸倡议的创始人以及是总裁哈里莫泽是表示，该个法案主要是在专注于美国本身，确保美国半导体产业保持技术优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是一部关于美国自给自足的法律，并不是专门对付中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卡马克表示，由于该个法案的部分内容将会令到投资者在国内外遵循政府中央计划好的融资路径，因此法案可能会有损于美国的创新能力，美国不能够通过变得更加好似中国来击败中国。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应该进一步审查政府施加的阻碍美国公司竞争的障碍，而不是给予特定行业的补贴。莫泽表示，会按提议是美国的问题是企业运营的成本太高，而任凭这一步的法案无法根本改变这个现象。他说，该个法案肯定解决不到问题，这个是因为问题不在于我们不制造芯片，问题是美国的制造成本比中国、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家高出 30% 到 40%。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